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不喜欢鲸鱼的？有没有？喜欢鲸鱼的有没有？哎，都蛮喜欢鲸鱼的哈。先讲各位，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啊。在1988年的是冬天，最近的天气实在很怪哈。那当时也是一样，在1988年冬天，阿拉斯加一个叫做巴摩底的地方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故事。当年的当天呢，寒冬来得非常的快，而且非常的突然，来得非常的早，非常的快，就快到一个地步。巴罗顶附近的海域，巨大海域哦，实际上冷的都结冻，海边都结冻。那么因为它结冻了，他们也困住了一些海洋的哺乳动物，其中包括了三头加州的灰鲸被困在那里面。那个地方有爱斯基摩人的话，他们那些渔夫嘞出去的话，他不是去钓鱼，他去凿冰去钓鱼了哈。当他去凿冰的时候呢，忽然间呢，这三头被困的灰鲸呢就冲了出来，哦，这些爱斯基摩人吓一跳，他们就赶快在那附近砍了一个洞啊。当然，他们没有办法穿过这个洞，可以足够的呼吸，所以他怎么样，他们就没有办法说不能够同时出来，洞很小嘛，所以三头呢就在这个爱斯基摩人把洞扩大之前呢，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蛮有灵性的哦。他们轮流冲出来呼吸。那么，因为他们也不能够呼吸足够的长的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氧气，能够在冰冻的水面底下游到5英里外面没有被结冻的海面上面去。所以，他们就被困住在那个地方了。那么，这些爱斯基摩人就在想说，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来拯救这些鲸鱼呢？所以首先呢，他们就试着在这个冰上切开这个洞，让洞大一点，让这些鲸鱼呢能够更容易的呼吸。然后呢，一些村民就带来一些电锯哦，锯卷哈，就在上面凿了更大的洞，就有点像游泳池一样哈，就像你们家的游泳池一样大，是吧？好，然后呢，他们就告诉了当地的海洋生物学家。那么这个海洋生物学家呢，就告诉了海岸的警卫队，而海岸的警卫队呢，就联系了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新闻节目的朋友。结果呢，大家都知道是谁嘛？哈，Tom Brokaw，他很喜欢鲸鱼的故事，所以呢，他就在那天晚上呢，夜间新闻里面就播报了这件事情。因此呢，因为他播报了，所以在世界各地就带出了冲击。整个我们地球上面很多对这些鲸鱼困境发现这些事情的人充满了热情，他们都想尽办法来做这些事情。国民警卫队呢，就用了直升机带了两个巨大的那个锤，要击打这个冰层，试图在上面打个洞。甚至呢，他们这些人呢，一个接一个在上面打洞，他们想什么？鲸鱼就可以借着这样一个起来呼吸、下来呼吸、下来，然后怎么样？借着这样机会呢，可以怎么样？有那个机会游到宽阔的海洋，聪明不聪明？很聪明，对不对？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鲸鱼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鲸鱼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没有办法，没有用。洞打好了，鲸鱼不出来，没办法，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另外一种策略。什么策略？他们就开了一艘，苏联开了一艘最大型的破冰船。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哈，这个破冰船呢，这个甚至这个影这个电视哈，这个故事甚至搬成电影哈，实际上电影叫做什么？Big Miracle。实际上的最大的神迹的哈，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甚至有什么？你说我们想象，当我们发现了一些神奇的生物被困住的时候，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地方的人可以抛弃彼此的差异，并尽一切 可能的要来帮助这些生物获得自由。而他们结果达到了没有？他达到了啊，这些鲸鱼终于能够游向自由，然后俄罗斯人就把这些鲸鱼杀了吃了。你们不会笑，开玩笑的啦。没有，他们就获得自由出去了。啊，这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的天性里面，说实在的，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本能，要去争取自由。另外一个，当我们看到一些像这些鲸鱼被困在困境里面啊，这些美丽的生物被困住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想尽办法要去帮助他们，同意吗？是不是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在我们的身上里面，我们拥有神的一个形象，是吧？同意吗？是不是？神本性的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有爱，有恩典。当他看到一些美好的植物陷到陷阱里面的时候，就会要来施行拯救。而事实上，圣经里面就非常类似的事情发生，那就是记载在我们今天要开始的一卷书，叫做《加拉太书》。里面就已经描述了，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些美丽的生物被困住了，快要被冻死了，而且已经没有办法呼吸了，快要窒息了。所以使徒保罗就写了一封非常具有爆炸性的信，要来击打这些冻兵，要使这些可怜的生物可以再度获得自由。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使徒保罗写这封这么积极、这么热衷要来释放的对象，不是鲸鱼，而是您，而是我。啊，我们将根据加拉太书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做“自由释放”的系列。拯救是我们今天这个系列的开始，因为说句实在话，这就是整卷加拉太书的一个目的，也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整个事工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来拯救。在加拉太书的一开始，保罗在第三节说什么？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降世的原因。要怎么样？要来拯救我们。为什么？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就像那些鲸鱼一样的被困住，而他来就是要来释放我们的自由。事实上，如果各位注意的话，请问一下，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记不记得？赶快看看啊啊！那个是今年的主题啊，意向哈，其实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那个经文，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是吗？当他第一次耶稣基督第一次公开传道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地描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一个使命，是不是？这就成为我们教会一个目的，一个意向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节，耶稣说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他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非常清楚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三十二节，耶稣说什么？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还不够，好，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还不够，好，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非常专注的一个主题，他说什么？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怎么样自由。然后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我们刚刚读到的，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经文，有没有看到共通的主题是什么？ 是什么？自由，对不对？释放，自由释放，是不是？耶稣基督就要让我们得到自由，要来释放我们，是不是？啊，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世的一个目的，是要使我们得自由，要给我们得真正的自由，免于内疚，免于羞耻，免于恐惧，免于惧怕神会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免于惧怕别人怎么看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灵里面得以完完全全的得自由释放。如果主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啊？同意吗？那么请问一下，如果这所有的耶稣基督是这样一个重点，是要来叫我们得自由得释放我们，那么请问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生活是在被奴隶捆绑当中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得释放，我们是从一个苦海跳到另外一个苦海去，是不是啊？我们苦哈哈的，我们没有感觉，没有感到自由。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感觉一点都不自由，一点不释放？为什么？问题是在哪里？我们想一想，对不对？是那个冰冷的死的宗教让他们陷入到困境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我听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实际上故事，一个去伯克利上学的姐妹，伯克利上学姐妹，这个姐妹非常热心的啊，想要传福音的。有一天呢，她跟她班上的一个同学聊天，啊，一个同学，那个同学跟她一聊天，发现，哎呦，哇，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哦，她马上就跟她说什么？哦，你是基督徒哦？她说是是是，我是基督徒。她说听着，我现在要让你知道，很严肃的告诉你，我对你的基督教没兴趣，请你不要跟我谈基督教，千万不要。我，哇，怎么会这么样子啊？我这个姐妹说，哎呦，怎么这么严，这么强烈？哎，请问一下，为什么？你注意他怎么回答的啊？他说啊，因为在我所认识的朋友里面，最不快乐、最容易感到内疚的人就是基督徒。我不想这样子，不要了，谢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哈，哎，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实际上完全正确。很多不快乐、陷入内疚、一直感到羞耻的基督徒存在不存在？存在的。我们希不希望这样子？我相信我们不希望这样子。我相信你也不喜欢这样子，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读加拉太书，对这么多人来说是息息相关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弟兄姊妹们，因为加拉太书对许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去读这卷书，也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得到释放，我也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能够活出不同。弟兄姊妹们，这是使徒保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要告诉我们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这确立了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意味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样叫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哎呀，属灵上很沮丧，如果你觉得教会上一切都觉得一种义务，如果你觉得你的信心变冷了，那么你需要听听保罗在这本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话。我今天要做的是用什么说？先，我们来一个概论，告诉你这些人所专注的是什么。我盼望你不要错失这个系列的任何一个信息。我们会很仔细的，一卷一章，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来看啊。我希望你，我们会花十几次的信息在这谈的这个信息。我希望你不要错失任何一个信息，因为这整本书的真理是非常基本，但是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保罗在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将会带给你一个在你整个属灵生命里面从前不知道的自由释放，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来看看当初受信者的一个背景。在信的一开始，保罗说什么？使徒，做使徒的保罗，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就是给他 和我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里保罗指出收信者是谁？是什么？是加拉太的各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在保罗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里面，保罗去到了位于现在的土耳其的中部，当时被称为南加拉太的地区，比西底的那个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和比特这四个城市里面，他在那个地方建立了教会。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保罗一离开以后呢，就有一群人进到当地的教会里面来，告诉加拉太人，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基督徒，那么你还需要遵守所有的这些规则，你还需要遵守这些规条。哎呀，保罗所教导你们的只是基督徒的一些基本，一些饭前菜，我们现在要给你真正的大餐，真正的菜肴，你们必须遵守所有的这些规条。然后他们就将旧约中所有的规条就强加在他们的身上，不可以吃什么啊，要守割礼啊，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随便刮你的胡子啊，所有上百条的立位记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律法规条都告诉他们。他们说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啊，要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啊，那么你们必须遵守所有这些律法规条。当时的加拉太人一听以后，哇，好，他们就相信了，居然就相信了，他们就变成非常的教条，非常的律法。保罗后来知道以后呢，就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抓狂，哎呀，怎么会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加拉太书里面看到，感受到保罗那种充满情感的情绪里面，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愤怒。在这些争取里面，因为保罗看到他们的危机，所以保罗就开始了他的救援计划。他看到这些人属灵的生命正步向死亡，他看到真正的基督的信仰完全被分离、被偏化了，所以他警告加拉太人说什么？这里有一个、三个，有三个窃取你自由、属灵里面自由释放的陷阱。这里有三个陷阱会窃取你们属灵里面的自由释放。弟兄姊妹们，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整齐的，它分成三段，每一段呢，大概涵盖的是两个章节。在第一段里面，保罗警告他们关于一些将福音更改，而且教导他们的假教师更改的福音。请各位看看第一章里面第六节到第七节，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就是基督的恩典啊，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加拉太书的话啊，你真的要了解这边的所谓的恩典这个字眼。什么是恩典？我讲很多了，什么是恩典啊？很简单的哈，就是不配得的哈，我们可以把它简单，不配得到的是吧？我们不配得到的啊，弟兄姊妹，不配得到的，你我的救恩、我们的永生、进到天堂的应许，就是这不是你赚取进来的，而是神就这样单单的把它赐给你，赐给我。神就是把这些属灵的这些宝贝怎么样当作礼物赐给你，赐给我。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接受。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而已。就是什么？我常常讲哈，这个很多人听了这个东西就很不能够接受，对哈。我常常讲说，如果基督教我们改的方式，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做什么好事，达到什么样的成果，然后奉献给教会多少钱，你才有资格成为基督徒。哦，那怎么样？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你知道意思吗？是不是？哦，人家就会讲，很多时候你说，你只要相信就好，哪有这么免费的午餐，这么奇怪的事情啊？ 而一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同意？我们常常觉得神不可能这样做，但是这就是这样子。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一天我在那个 KGO， 你知道 KGO 那个电台里面，我听了一个广告，很有意思的广告。他们播放信息是什么？你知道你需要赚取更多的功德吗？但是你知道你就是常常没有办法做到。啊，有一天你在高路上后面，你抢了别人的道，没有好行为。啊，女童子军来到你们家敲门要卖饼干，你就假装不在家，哎呀，没有好行为。他说，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容易累积你好行为点数的方法，捐血。你听到他讲什么吗？这是谁的广告你知道吗？红十字会的广告。我要讲清楚哈，我同意捐血，我相信捐血可以帮助人，我也捐过血，但是重点是什么？不能够是因为要得到好行为的点数去捐血，同意吗？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很多人就认为圣经就是这样教导的，啊，神的运作方式就是要累积好行为点数，对，如果你累积好的行为点数多过于你累积坏行为的点数，那么怎么样？那么神就会爱你啊，神会更爱你，更宝贝你。那么如果你死了以后呢，你就怎么样？可以上到天堂去。但是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事实上，弟兄姊妹，圣经的教导是完全，请注意，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相反的。圣经教导恩典，神爱你，神无条件的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支付了你所有的罪债，以至于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得到自由。就像那些鲸鱼一样，他们得救了，是因为他们需要拯救。他们可不可能自救？他们可不可能自救？啊，如果他们可能知道怎么自救，早就嘛，早就游开了，不会困在那个地方。他们需要外来的帮助来帮助他们，是不是？即使他们在那个冰上面一个一个洞打了洞，要帮助他们，要怎么样？让他们有一点点参与，让他们怎么能够上来呼吸，然后潜下去，再呼吸下去，然后这样能够慢慢游出去。他们可以这样子游到外面去，能得到自由。实际上，行得通行不通？行不通，在鲸鱼身上是行不通的。弟兄姊妹们，对于鲸鱼必须做的是什么？是要把所有的冰都打破，鲸鱼才可以自由的游行。他们得到100%的自由拯救，乃是因为他们需要100%的拯救。你和我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也是100%的拯救，100%的礼物。我们没办法看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下一节经文里面非常气愤的原因。第七节他说什么？但那个不是福音啊！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福音，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请你注意到这里，更改了。更改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在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认为你要得到神的接纳，你需要在耶稣基督上面再添加任何的东西，任何的努力，任何的规条，任何的规章，你就完完全全的扭改了福音。因为想一想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什么？是你在支付代价给神，而不是神支付了你的罪债。我也不讲清楚，现在对象不一样了，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反转啊？如果你在福音上面添加了任何的东西，你不仅仅是将福音改一点点而已哦。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这是完完全全的毁了福音，完完全全的毁了福音。请你容许我说，弟兄姊妹朋友们，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像加拉太人有相同的问题，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很多时候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扭改福音的。很多时候就这样子，我们将会在这个系列里面一看到一再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情况从外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啊，我在跟随讲说，外表看起来哇，真的是很属灵，我真的希望我的生命里面有这一部分，很重要的。但是，当这些外表看起来很棒的东西，开始在成为我们心目当中一个度量衡的时候，一个尺度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错误教导的开始。我希望我们慢慢会提到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让我离开真道，他们会让我们怎么样扭转我们所接受的福音，他们正在改变施与恩惠的方向。现在不再是关于神给我什么，不再只是神那个恩典赐给我，而是什么？而是我要跟神来匹配来匹敌。我的重点完全是关于我给神什么，我要为神做什么，而不是他已经为我成就了什么。我不晓得我讲清楚了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加拉太书的前两章，保罗谈到了任何虚假教导的危险，这种教导扭转了福音的方向。他说这是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那个不是福音啊，那是假的。然后呢，加拉太书的第二部分，接下来两章半年，保罗就很特别的指出加拉太人被困处的地方，他就是什么？那就是律法主义了。我相信各位常常会听到这个字眼，对哈？律法主义啊，什么是律法主义？啊，教条，对对对，你知道吗？律法主义是什么？简单讲哈，一个简单的定义：我遵守的规条越多，我就怎么样？我就越成熟，越属灵。你知道意思吗？嘿，我们子文每一天读四章经文，我会知道，你知道吗？我读了五章，然后我们来比较，你知道吗？属灵的人到教会里面要当一个属灵的人，就这样，要多读一点圣经，要多然后怎么样才能够代表我比较成熟，我比较熟？第二，怎么读圣经好不好？好。但是当它成为一个衡量标准的时候，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问题了，这就是问题了。挑出了什么？挑出了我们的骄傲，挑出了我们的规条。律法主义就是我遵守的规条越多，我就怎么样越成熟，我这是什么？就是越属灵的巨人。我们讲一下，我请问各位好，你有没有认为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花十分钟在神面前有一个安静的时间，而不是仅仅一两分钟，那么神会更加的保佑你，有没有人会这种想法的？有，对不对？我们会有吗？是不是 如果你那一天读了圣经，神就会更加祝福你啊，那会给你更好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读了圣经，出去踩到狗屎，你就啊，这是什么？神在惩罚我了，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过？有啊，对不对？我都举手举那么高了，对不对？这很正常的，对不对？如果我没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没有好好读圣经，哎呀，这就是为什么神不祝福我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很容易陷入在这种行为导向、行为表现的基督教义里面？跟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讲什么？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了，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请你注意到他下面说什么？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弟兄姊妹们，其实哈，这段经文真正的描述了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请你容许我说对不起哈，你可能不是这样讲，但是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他们听了福音，你不需要做什么，你接受了啊，恩典开始啊，单单的接受福音，领受了圣灵，领受了各样的福气啊。我们当时说什么？哇，谢谢你啊，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啊！哎呀，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一下去以后，马上怎么样？马上就转眼继续靠自己的力量，要努力的成为他们认定最好的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怎样这样的无知吗？”保罗说什么？这是完全是什么？是一种无知的行为，是一种愚蠢的。为什么？为什么？ 一方面立法主义带出来的结果是不是更让我们更加属灵啊？不是的。是不是让我们更加喜乐？不是的。是不是让我们更加平安？不是的。是不是让我们更加有爱心？不是的。是不是 更专注在神？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一些律法条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更加属灵、更加喜乐、更不公平。我一天到晚要跟子文来比赛读圣经的时候，我会更加平安吗？下一天啊，子文啊，你现在一天读六章啊，我明天开始要读七章。然后如果我没有读到的时候怎么样？哎呀，我怎么啊？哎，你们大概都没有这种经历的哈，你知道意思吗？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又怎么？因为你怎么？因为你总是在专注在自己，你专注在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的表现，而不是专注神跟他的恩典怎么样领导你。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会变得非常紧张，你会再也没有平安了，你就会长酸口在里面。因为你怎么？因为你专注你自己，因为你总是在论断你自己，所以你怎么样？你很容易的就会喜欢去论断别人。也许你没有任何这边提到的假先知在你生活当中，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诚实一点的话，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你仍然有那些难以逃脱基于行为表现的律法主义存在着，同意吗？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啊、也许哈这样子哈，也许你们大概不会有了，但是想一想哈，如果也许你有一个难以取悦的父母，想一想好不好？如果你得到 C， 他们会告诉你什么？你为什么得到 C？ 你应该得到什么？你应该得到 B 的。啊，如果你得到 B， 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得到 A？ 对。那如果你得到 A 的话，他们会说什么？啊 ？A plus 啊 ，A plus， 你应该得 A plus。你为什么得 A？ 其他还有多少人得 A？ 你们老师是不是太简单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哎。总是有人在笑啊，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对啊，也许不是你的父母了，你们父母都很好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可能你自己就是最糟糕的批评家。你有很棒的父母啊，但是你不断的在你所做的每一个事情上面，言行举止里面，你要寻找你自己的错，你甚至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你听过了吗？你知道吗？对自己要求好高，一定要这么到这个地步。哎，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当这样子的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不管他父母对他怎么样，或者是他自己怎么样，很容易的，他们会把专注点转移到什么？转移到神身上。啊，你在你的想法、想象里面，你就怎么样认定你在服侍的，就是这一位难以取悦的你自己或者你父母，神就是这样子，是难以取悦的。因为怎么样？哎，这是你的方式，所以你总会想象神怎么？你为什么不长进一点？你为什么不像子文一样一天到晚读七章经文？你为什么不会照这样子做？你为什么不会像他那样子？为什么不会像他那样子？你为什么？你总是感觉你要为主服侍多一点，你觉得你永远不够好，你总是在想我应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应该做这样，我要更多的祷告，我要更多的服侍，我要做的更多，我要给的更多，这些都是很好的，我再强调一遍。但是当这些东西成为你一个衡量你属灵程度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什么捆绑你的东西了。我讲清楚了吗？当你放松的时候，哎呦，跑去Napa Valley 度假一下，你会怎么样？哎呦，怎么可以这样子？哎呦，不要让莫长老知道。哎呦，我跑去 Napa Valley 度假。哎呦，你就怎么样？你就有罪恶感。哎，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必须要不断的努力来变得更好。那么自然的，你跟神的关系，你就不再是一个祝福了。你知道意思吗？不再是一个祝福，其实是更多的重担。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不晓得各位可不可以体会，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慢慢跟你谈很实际的一些例子。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经历过，我知道，我很清楚，我很了解这些东西。就是所以，为什么我很重视真的恩典？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珍惜？为什么这么强调？因为我真正的从里面真的得到那个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谈到，弟兄姊妹，也许。如果你想这些想法，你受到 受到律法主义，受到行为表现的导向的基督徒教义所折磨的话，那么你需要，你真的需要知道，我们将来加拉太书里面看到的圣经教导是何等的棒，非常重要的。第二，我想请你注意哦，神永远是爱你，他永远是无条件的爱，他爱你不是根据你有没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你有没有搞砸事情，因为他爱你不是基于你的行为表现，而是完完全全是他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很重要的，这是加拉太书里面一个关键经文，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恶辖制。就是我刚刚讲过，这是我的经历，在过去里面我经历很多，这过去里面我就讲啊，这段在讲什么，讲罪，哎呀，那讲罪，我不要被罪辖制。但是你从上下文里面看，其实这个不是在讲罪，他讲什么，他在讲宗教，他在说离开那些律法主义的宗教教条，那些宗教教师他们试图把你们带回被奴隶的恶的情况里面，他们要把你们带回在被辖制的捆绑里面。这就是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南谷里面，我们所要专注要建立的一个教会是基于恩典，而不是一个罪恶感所辖制的一个教会。这就是原因，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当然了，会不会有危险？谈恩典会不会有危险？有，当然恩典会有危险，你知道吗？很多人说你们在滥用恩典，听过这句话没有？有，人们会利用恩典，人们会滥用恩典。这就是保罗在接下来加拉太书的后段，他指出这些他不认为是加拉太书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什么，他必须要指出来，来结束这段书的一个重要一个原因。他说你还知道一个，你还会掉进一个什么陷阱里吗？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享乐主义或是纵情主义。纵情主义的叫的是什么，如果感觉良好就怎么样，就去做。你知道听过一句话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听过这句话没有？哎呦我的天哪，为什么，特别是弟兄什么，特别是很多基督徒会喜欢这句话，哎呀，神已经无条件的爱我了，神已经无条件的接纳我了，哎呀怎么样，我是自由的，我是靠着恩典得救的，所以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即使犯罪也可以，为什么，因为我是自由的，因为神是爱我的。哦，我的天哪，听过这种话没有？有哎。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受到挑战就是什么，就是这句话，你们南谷一天到晚讲恩典，哎呦你看你们滥用恩典，难道就可以这样子随便吗？啊，弟兄姊妹，的确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保罗说什么，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是很重要，你知道吗？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很爱吃了哈，不只是莫长老爱吃，我也很爱吃哈，你知道哈？哎，你可以自由吃，对不对哈？那我可以讲了，你可以跟我讲说，徐叉叉，你可以自由的吃垃圾耶，没有律法反对你吃垃圾耶，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台湾说垃圾了，你可以自由吃垃圾了，你可以尽情的吃所有你想要吃的垃圾，没有律法禁止你。那么你为什么不吃垃圾？为什么？啊？有爱健康嘛，对不对？我吃垃圾怎么样？我不想吃垃圾，因为是有爱健康会让我生病的，是不是？对我非常不利的，是不是？保罗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开罪的原因。不是你随便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会对你造成伤害。他说什么？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情欲撒圣灵撒种的，怎么样？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一个自然律嘛？同意吗？请问一下，你们家种南瓜会不会得西瓜？不会的。你们种韭菜会不会得到白菜？不会，你种韭菜就什么？你们都不种菜的，算了。如果你们家的苹果树会长梨子吗？ 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梨嘛？苹果就种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苹果嘛？对不对？你种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嘛？就是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么你怎么离开罪？要按照一条一般的规法、立法规条吗？保罗说不是的。保罗说什么？很重要的啊，什么？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什么意思？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会很仔细来谈。另一个基本上讲，你必须要明白，基本上我们是顺着什么方向来行走的，同意吗？他叫我们要专注在哪里？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学脚踏车过的？你们都没有学脚踏车，只有一个人、两个人。你学脚踏车的时候，人家告诉你什么？抓住龙把，对，说把，然后怎么样？眼睛看哪里？看前面。他有没有叫你说你眼睛东张西望？我告诉你，如果你骑脚踏车，你学脚踏车，你眼睛东张西望，你怎么样？你就完蛋了，是吧？所以你骑脚踏车，你要让脚踏车往前行，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看前面，看对的方向，你才能够往前行。同样的道理，对不对？如果你注目的是左边，你的方向就往左边，你走在你所注目的方向里面。如果你专注，保罗说，如果你专注耶稣基督，让神的恩典布满在你的想象力里面，那么这将比那些规条更有效的能够带领你回转归向神。这个是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我们会很仔细来谈的。我今天只是跟大概看一下这个东西，所以看到这个清单，如果你觉得你在哪方面被困住，如果你觉得你在哪方面让你感受到不自由的疾病，也许在你生活当中你不知不觉的被一些更改的福音所困住了，也许你听起来这个就像是一个律法主义，也许在你身上发生的可能是一个享乐主义。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朋友们，请你注意，你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系列里面所谈到的，我们需要的就是把我们的专注点单单的放在神的恩典上面。我再强调一遍，我希望你不要错过任何这个系列的任何信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卷书里面有非常丰盛的恩典，我相信在你读了以后，你会对救恩有一个更加清楚更扎实的认识。这是所以有人说加拉太书是第一个经典里面的什么宪法，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当中说，哦，礼物很棒啊，真的很棒啊，恩典很棒啊，很好的。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一再的拒绝恩典呢？为什么还有人不接受神免费的礼物呢？你知道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也提过，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承认我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很多时候要把我们这个骄傲、这个志气、这个东西放下来，真的不太容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专注的是什么？你们最好不要看别人，要看怎么样？要看我。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怎么样？众目所归，众人所归。哎，眼目所归，专注到你身上。我们很难承认说我不是宇宙的中心。这三件事情非常吸引人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关于我，我得取悦我自己，我要看重我自己的表现，这都是攸关我自我。而且我们在这方面真的非常难放手，真的很难放掉这种自力更生的意识形态。你去看图书馆里面，很多时候你要去看的书里面，要你放下自己仰望神的书很少，很多时候都是什么 self improvement， 自我提升、自我创立、自我建造，都是什么我，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就讲，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自然的本性。很多时候专注在我们自己里面，这是一个形态，这是加拉太书里面一个重点。弟兄姊妹们，你我需要继续不断的向自己传福音。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哦，福音不是给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福音是给所有的人。每天每时，我们不只是接受耶稣而已，福音更是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当我有这样的专注，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会带出不同。弟兄姊妹们，如果在灵里面，你我就像那个鲸鱼，你感到被困住，你感到被冰冷，甚至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加拉太书会 告诉我们，他会来帮助我们击破那层寒冰，会带领我们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我真的在鼓励你们，拜托你们，求求你们，回去的时候把加拉太书读一读，我以神的慈悲拜托你们。